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9月4号，公元2018年10月12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报告，分析西藏境内抗议从自焚至独自示威的转变意义；噶玛巴乌金清列多杰与赤列泰叶多杰发表联合声明；斯政洛桑森格访问斯洛伐克会见该国国会副议长；西藏江达县山体滑坡造成金沙江断流，下游民众急撤。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报告，分析从2014年至今，境内藏人抗议途径从自焚转向个人示威抗议的趋势。报告指出，这一新的抗议趋势，同样是藏人对中国统治表达的强烈不满，也同样展现出藏人的无比勇气以及他们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忠诚爱戴。今年九月，西藏阿坝格尔登寺僧人多吉拉丹、丹增格勒以及另外一名姓名不详的僧侣，先后于阿坝县走上街头独自抗议，呼喊出西藏自由等诉求，随即遭到中共警方拘捕，外界无法了解现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报告指出，这是境内最近发生的几起个人和平抗议，显示出他们极大的勇气。这也是从2014年左右在西藏东部形成的一种抗议趋势。这些独自抗议活动是藏人在不诉诸自焚等极端途径的情况下，强烈表达出对自由的渴求与对达赖喇嘛的忠诚。根据该运动的记录，自2014年展开的这类个人抗议主要集中在藏东阿坝地区，那里也是2009年首位境内藏人自焚的地区。格尔登寺僧人扎白自焚的街区也被藏人称作英雄街，因为之后的许多自焚事件都发生在同一街道。报告指出，在2014年至2018年这一期间，阿坝的自焚抗议频率有所减少，而此类独自上街示威游行的活动则不断增加。中共对自焚者与其亲友的打压，或许也是藏人改变抗议方式的因素之一。大家希望保护家人和朋友免受当局迫害。因为面对超过150位藏人的自焚抗议，中国当局以不断加剧的压迫措施来回应。所有被控与自焚事件有关的藏人，包括亲友甚至整个社区，都受到当局的惩罚。报告指出，绝大多数独自上街示威游行的藏人都会举出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或者双手合十祈祷。他们明白，即便不是自焚，如此上街表达诉求也会让他们陷入生命危险，或者入狱遭受残酷折磨。这种独自抗议与自焚一样，也是藏人不满中国压迫的一种不顾个人安危的强烈表达。这种独自抗议的持续也证明，中国当局想要用不断压迫来消灭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忠诚，这一计谋已经失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报告中列出了2014年至2018年10月4号为止境内发生的38起个人示威抗议事件。报告指出，事件主要发生在中共划分的阿坝州与甘孜州，两地的管制措施也异常严格。阿坝与甘孜两地的维稳经费 从2007年至2016年间增加了295%。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报告中提出建议，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和平抗议当局政策的藏人，保护藏人的表达观点自由。该运动还呼吁中共立即停止酷刑折磨、虐待、在押犯人，停止对藏人的压迫性政策，并且敦促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的代表展开名副其实的对话，以解决藏人不满的根源。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昨天10月11号，噶玛巴乌金清列多杰透过官网发布一份藏中英三种文字的联合声明。第二位署名者是另一名由夏玛巴仁波切认证的噶玛巴赤列泰叶多杰。声明指出，两人与法国某地会面，为相互认识了解而交流数日，并且探讨了如何共同致力于维护并加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传承仪式。结束会面后发布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我们双方未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如此平静与放松的环境下见面并结识对方而感到高兴和欣慰，这是我们两人多年来的愿望，现在终于如愿以偿。此次会面的主要目的是可以通过一些事件的接触建立我们个人间的关系，在自由对话的气氛中，我们第一次有机会了解彼此，我们也期望由此可以发展成为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在会议中，我们就如何修复过去噶玛噶举传承内部所经历的种种令人遗憾的分裂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竭尽全力的统一传承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与责任。此事不仅对噶玛噶举传承的未来至关重要，并且关乎到整个藏传佛教的未来，以及所有众生的安乐与福祉。因此，我们呼吁追随噶玛噶举派的每一位都能够一起参与到这项加强并维护传承的行动当中。我们相信，恢复这充满智慧与慈悲传承的和谐是所有人共同的责任。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正在对欧洲三国进行访问，结束了在捷克的行程之后，司政前往斯洛伐克继续访问。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司政会见了该国国会副议长在内的多名议员。下面请听多杰的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伊文网发布的消息，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森格对捷克的访问已经圆满结束，并于本月十日抵达斯洛伐克，会见了该国议会副议长尼古索罗瓦。司政向他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状况，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中间道路，以及透过这一政策来解决西藏问题的可行性和复利性。议长尼古索罗瓦对西藏境内的状况和藏人表示深感忧虑，他还表示随时都欢迎司政访问斯洛伐克。随后司政向副议院赠送纪念品，以感激斯洛伐克政府和人民对藏人的长期支援。十日当天，司政还会见了由斯洛伐克进步党成员马丁领导的斯洛伐克国会支援西藏议题小组，其他成员包括 Viskupic 和 Dubakova 等援藏议员。在会谈中，司政评论了 中国缺乏民主的发展，以及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口号。他强调，这是要么任由中国改变你，要么由你去改变中国的问题。市政最后强调，张方所提出的复利、非暴力和以及对话为基础的中间道路，可以成为解决冲突的典范，可以帮助暴力冲突所困扰的世界。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综合中国媒体与网络消息，昨天10月11号，所谓西藏自治区江达县波罗乡境内发生山体滑坡，造成金沙江断流并形成堰塞湖，但暂无人员伤亡消息。报道指出，山体滑坡确切发生地点位于西藏白玉县与江达县交界处的波罗乡境内，造成江水上涨形成堰塞湖后，危及到附近村落居民的安全。有境外媒体指下游上万民众正在紧急撤离。消息指，官方正向甘孜、攀枝花等沿江水电站发出紧急通知，做出应急处置部署，并且组织沿岸受影响地区群众紧急转移，相关水库电站做好预泄腾库准备。网络上有许多金沙江水位上涨的图片与视频，有一名藏人在一段视频中自语，到处开山挖土，这就是带来的后果。境内藏人作家维瑟也在推特上质疑说，这是天灾还是人祸？他列出金沙江上游川藏段8个阶梯电站名称，并指出负责方为华电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无论是担任一把手的汉族干部，还是援藏的干部，他们只熟悉农耕定居的生活生产方式，他们认定这种生产方式比游牧方式更加先进，而定居生活方式比游牧方式更加舒适。他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特点了解少之又少，特别对可持续性发展理念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特别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农村地区实行土地承包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他们认为土地承包制度就是个最好的东西，一定要推广到藏区去，一定会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好结果。他们在藏区一味地追求提高产量，执行牧场土地承包制、牧民定居计划，建设水库大坝工程，发展水利灌溉农业，严重地破坏了西藏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彻底改变了藏人的生活生产方式。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